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领导人的豪迈与自信引发海外媒体的一片质疑，观察人士就中国的贫困标准、巨额投资、运动式脱贫以及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性等等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更有人呢，从这种毛泽东式的大手笔中看到了当年大跃进浮夸风的死灰复燃。那么如何实事求是的评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什么脱贫致富这样的经济工作一旦变成了运动式工程，其可信度和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习近平又为什么需要这种人民救星效应的面子工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脱贫攻坚创人间奇迹，习近平运动治国的典范。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秦伟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你好。
啊，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大家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高调出席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布呢中国的脱贫攻坚呢，脱贫攻坚战它叫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现行标准下，这个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将近13万个这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那么习近平形容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习近平对于自己亲手抓的这个脱贫工程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国官媒呢更是不遗余力的这个宣传啊总书记的丰功伟绩。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脱贫攻坚战的所谓人间奇迹呢？
且不说中国的脱贫标准偏低，也且不说中国拿出的这个成绩单有水分有虚假啊，那更重要的一条呢是中国的起点太低了。按照这个官媒引述的一些外媒的评论啊，说中国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使得大约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真是人间奇迹。确实如此，看来真是奇迹。但是反过来想，中国怎么有8亿人原来是处于极端贫困呢？这也太穷了嘛，这也太糟糕了嘛。那你看中共官媒引用一些别的数据，那就比如说199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占比重是66.3%，而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呢比重是36.2%。那就是说全世界每3个人中间有1个人是贫困人口，而在中国每3个人中间有2个人是贫困人口。那就中国的贫困程度那远远低于全世界的这个平均的贫困水平。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啊，你刚才说1981年啊，说全球每100个贫困人口中就有46个是中国人。2015年全球每100个贫困人口中只有1个是中国人。那你看啊，那这个20多年的时间，那就从46个人减到了1个人，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你回过头来看，怎么到在1981年，这个中国的贫困人口居然在全世界占这么高的比例？那中国人口本来在全世界只占1/5，可是在贫困人口中呢居然就占46%，将近一半。所以呢过去这个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在太穷了。那中国怎么会这么穷呢？作为一个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古国，那华人的勤奋能干是举世闻名。你看各国的华人的移民啊，他们的经济水平在当地在所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怎么骗？那台湾不用说了，台湾的贫困率多年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低，没有人认为这是奇迹，都认为是理所当然。那怎么偏偏在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贫困居然到严重到那么强的地步？ 所以我就老说，我说中这个四十年来，中共在的脱贫率确实是世界第一，但这就是因为在此前的三十年，中国的造贫率是世界第一。
嗯，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这个迅速增长，那秘诀就一条，就是当时官方媒体说的，就是松绑。你原来中国人给绑着的，当然迈不开步子。你一旦松绑的，那立刻大步前进，那别人看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啊，说这个人怎么走路速度长得这么快啊，真是个奇迹啊。那很简单，你原来捆着人家的嘛。再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知道就是脱改革开放之福。改革那是改什么呢？嗯，那就是改共产党革命，改共产党建立起的这个社会主义啊。那个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改开放的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就是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呢是关税贸易总协定，是缔结于1948年，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缔约国。那换言之，中国实行开放，无非是回到了解放前，无非是回到了这个50年前，这个无非是回到了60多年前的中国啊。另外，改革也是，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2007年通过了物权法，而早在1939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物权法，就确保了私有经济，承认了私有产权。这两点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秘诀，而这两点呢，是早在共产党掌权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所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就，一句话说，那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嗯，
那这个成就固然很惊人，但是它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的革命，共产党建立那套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害人，是那个造成了中国的极端贫穷。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共产党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共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否定。我觉得必须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清这次所谓这个中国脱贫的这个成就的它的意义。
好的，那么这就是胡平先生一贯倡导的，就是说呢，共产党现在脱贫的成绩呢比较惊人，那是因为呢共产党造贫的这个成绩也很惊人。海外舆论的这个质疑呢，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这个贫困标准和巨额的脱贫投资，以及与此相关的这个习近平式的脱贫效果是否真实，是否可持续等等。我们看到英国 BBC 援引的一些中国媒体的话，就认为呢，说中国目前的贫困线标准是比较低的，即使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不能解决贫穷问题。另外呢，中国相对贫困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我们再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说，他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走访了6个甘肃村庄，披露了各级政府在扶贫中所付出的这个高额成本，以及呢这种依赖大量的可能无法持续的补贴的这个脱贫方式呢，是否能保证穷人真正脱贫。那么我来请教加州的秦伟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好，谢谢。我们首先讲这个中国的贫困标准啊，它现行的标准是在2011年制定的，说每人每年的收入在2300元人民币，然后呢，可能根据物价呢，可能上升的指数有一点点调整，可能实际上可能在执行的时候，有些地区呢可能在3000元或者在3500元这样子，跟联合国啊或者世界银行啊公布的这个最低贫困线标准还是比较低。折合下来2300块，折合美元呢，大概一人一天的那个消费大概在1美元左右。然后世界银行呢，现在最新的是在2020年的那个标准呢，是每人每天是1.9美元啊，差距其实差了快一倍了这样子。
嗯，
所以按照中国官方自己的数据说在他这样的一个贫困线标准里面呢，有8200万人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其实贫困状态。那大家如果在中国生活过的话，你想一下，每年的收入在2000多块人民币的话，生活其实是非常之惨啊。这个惨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中国官方他们自己讲自己攻击的话说啊，这些脱贫人口的他实现了怎么样呢？一收入有保障，第二呢不愁吃不愁穿啊，第三呢还有住房啊、医疗、教育都有保障。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在2300块。人民币的话，可能在很多城市里面，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城市里面，有很多人有钱人的消费，一顿饭可能超过2300块，或者买一件衣服都超过2300万。但是中国却有超过8200万人呢，是一年的收入是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所以 我不认为说中国这个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来说呢，在人类社会发展以来，无论是在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内呢，没有国家可以成功的消灭这个贫困。贫困的是有很多社会因素的，比如说有人是先天性的失去劳动能力，或者说有某种方面的一个障碍，或者说有人是因为懒惰，或者有人是因为疾病的或者怎么样贫困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是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啊社会去共同去解决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它的一个比如说贫富差距是永远会存在的。然后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应该是通过税收这种手段，他把一些高收入的人群交纳更多的税收来转移支付为最低收入的这样一个贫困人口呢贫困人群呢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我们可以借鉴很多发达国家的案例，那些在贫困线水平上的这样一个低收入人群呢，他们得到的就是社会很多这种救助比如说在美国比较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有一个叫 food stamp， 就是粮食券，对不对？让大家有个基本的吃的是没问题，然后住房啊有些补助，医疗啊都有补助，对不对？让这些低收入人群呢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还有生存的尊严。那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这种运动式的这种扶贫攻坚战呢，他投入了也大量的精力，就好像您刚才提到纽约时报的记者去暗访，对不对？当地政府包括中央确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扶贫呢效果是我认为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呢？他们说在过去的十多年说花了十几万亿，你折合下来可能每年超过这个资金是超过一万亿。你想一下，按照刚才他们说的是8200万这样的一个赤贫人口来算的话，那基本上每摊到每人每身上的话，一年的话可能超过是10000块。那实际上这些赤贫人口呢根本就没有超过10000块的这种补助。所以我在想呢，这个我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或者说是一个执政政府来说呢，这个不算什么功绩，一个自己国家的人民呢处于这样的一个温饱其实都不能保证的一个状态。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国呢已经是不是当年刚所谓的改革开放或者他们建政初期就是很贫穷的状态，已经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取得了经济成就，然后人均 GDP 呢也到了10000美元，应该说是有条件，现在有条件呢去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源来给这些最低收入人群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说靠这种运动式的这种扶贫来做。为什么？打个比方，你每年有10000亿的这样的预算的话，你给这些最贫穷的1亿人的话，一年可以平均给他们10000块这个最低保障的收入，他们可以自己去安排食品住房医疗这样的，可能就实行了一个保障。那是不是他们脱贫的？实际上我认为说，你即使给他们10000块人民币一人的话，他们也还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状态。我们理解这个贫穷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说每年的收入来衡量的，对不对？因为你给了政府补助，它不能算收入。
嗯。
但是呢，他即使是贫困人口，但是可以享受基本的保障。可以说，你给他们10000块人民币的话，比你现在这种运动式的扶贫，还有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贪官，对不对？你这个十几万亿下来，可能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跟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比如说我要去在甘肃扶贫这里要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修一条 local 的那个公路，对不对？是那个资金是下拨了这个当地的政府或者当地的那个民生设施上面，但真正的大家如果层层拨减的话，在那个招投标的一个过程中，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谁拿到好处最多？那普通的老百姓拿不到好处，会拿得好，有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对不对？地方政府有一些税收，但是呢大头的话，我认为说可能这种最贫穷的人并没有拿到这些好处。所以你看看花了十几万亿下去了，我们算算简单的算数就好了，你8200万贫困人口脱贫，你摊到每个人身上多少，哪怕按理说2300块最低标准全部每个人给你加进来，你也还占不到1/3，对不对？
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改变他们的思路，来为最低收入人群的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说来表彰自己的功绩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么正像秦先生所说，这个贫穷问题呢，实际上贫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又偏偏把它变成一个一刀切的很简单的问题，变成一个运动式这个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运动式脱贫。对于习近平所形容的这个彪炳史册的这个人间奇迹的更大质疑呢，外界是这个运动式脱贫。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这样一个决定，提出目标 要在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请教胡先生，中国海外许多舆论都认为呢，脱贫致富这样的耗时费力的经济工作一旦变成了运动式工程，其可信度和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您怎么看？
是的，你要实现全面脱贫，政府做规划啊，提出措施，出钱出力，这都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一旦搞成了运动式工程，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所谓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那就是说它不是用搞经济的办法来搞经济，而是用搞政治的办法来搞经济。那么到就像所以它就会适得其反。就像老话说的嘛，你给人一条鱼不如给人钓鱼的工具和钓鱼的技术。如果你给人钓鱼的工具和钓鱼的技术，那么这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脱贫了，那就是真提高，真脱贫。可是你如果只给人一条鱼，那么账面上这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也脱贫了，但是他就是假提高假脱贫。因为你明天不给鱼了，那他生活他就又返贫了呀，他就又回去了。你现在当于用的这种运动式脱贫，那么恰恰就会诱导下面的官员采取这种输血式的脱贫，采取这种假脱贫。你账面上看起来很光鲜，很快就达到了就全面脱贫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个很普遍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运动式的脱贫它不可信也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到的。
什么是运动式脱贫？什么是运动式工程呢？我们看到定时间、定速度、定指标，然后集中全国力量打攻坚战，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搞经济的特点。刚才胡先生说到这些问题了。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看到邓小平他强调什么呢？强调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那么这种战争年代搞经济，按政治模式搞经济的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大大减少了。我来请教秦先生啊，许多人都认为习近平他的确继承了毛泽东的豪迈与自信的这样一个精神，同时呢，也可能让当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死灰复燃。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运动脱贫，甚至呢大而扩之呢叫运动治国的这种模式呢？
好，谢谢。我们首先谈一下这个扶贫攻坚战呢，实际上据我了解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动的鼓动下，或者说高压下面，他们确实是感受到很大压力。那各级地方政府呢，确实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在做事情。那有些呢，确实是惠及老百姓。我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在中国现行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难免说有些扶贫款呐、或者说扶贫工程呐、最后沦为这个权钱交易的工具，有私人呢可能中饱私囊，但大多数来说呢还是老百姓能享受的一些实惠。我了解到一些中国的这些贫困的情况，一些数据的话，确实是有做一些实事。但是呢正如刚才胡平先生所担心的一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真正的解决贫困问题呢，第一，它本身可能想绝对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个你再过一千年可能都解决不了。但是呢，第二，我们可以给那些贫困人口，不要说以这种运动式的啊，一阵风我们要2020年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在他们自己现有的这个贫困标准线之下的人，不管你他是8200万还是1亿人，还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算的那个算法，一人每天在5.6美元，可能在3.6亿人处于一个贫困的状态。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低收入人群的这样一个低收入状态之下，这些人呢基本的一个生存权是面临很多挑战的。可以这么说，他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自己或者一家人吃的。那这个基本的这个生存权都没有，你去谈这个扶贫的胜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老百姓自己的肚子会知道，肚子会饿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以一种常态化的去形式去扶贫。比如说你就要给这些低收入人群制定一个标准，每人可能享受到以中央政府为主的或者地方政府为辅的这样多少的一个财政的一个补助。那种补助形式可以从食品的角度，可以从医疗保险的角度。我知道比如说中国最广大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村会有一个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不对？我看到这个以前的话每人每年大概交最开始可能100多块人民币，后来200多，但今年2020年我看到 2021年有人标准在加到700多块人民币的。那其中之前呢是有一些就是有政府啊，中央政府各级地方都有补贴一部分费用啊，老百姓交的少一点。那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脱贫了，然后中央政府一直说就不用补贴你们，然后叫老百姓要交700多。那很多地方呢，老百姓可能就是觉得说啊，这个费用太高了，一下子承受不起这样的。那这就是一个侧面影响，就是说。侧面反映你这个扶贫攻坚战，你不能说哦，扶贫的以前叫扶贫办公室，现在把它改成叫乡村振兴局什么的，你是不是就
好
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金就不给了，那老百姓就很快又打回原形了、
啊、是的、
没有一个就业机会，没有这样发展机会，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谢谢。
所以脱贫容易啊，反贫实际上也很容易。脱贫攻坚战我们看到呢，它是习近平主抓的一号工程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说八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了这个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贫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这个同贫困民众啊叫撩家常啊算细账啊，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等等。我们看到呢，他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这个丰功伟绩。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脱贫工程？有人说呢，这是中国天字号第一大面子工程，您怎么看？
这个不但是中国天字第一号大工程面子工程，也是习近平的天字号第一面子工程。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可见他一开始就把全面脱贫当成他的一个面子工程，当成他的任期内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初，他接手的中国就是一个经济上已经多年迅速发展的中国，在胡温时期，中国就已经成为第二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因此。习近平很清楚，他没有能力，没有把握在他的任期之内使中国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进展，他没有什么把握。但他发现呢，但是他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利用权力的力量，这个把这个不是把这个大饼做得更大，而是在中中做一些调配的工作，让其中的最贫困的人口通过政府的力量就是让这些最穷困的人口的生活有所改善，也就实现全面脱贫这个指标。一方面它非常显眼，引人注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来又比起提高整个 GDP 的增长呢，又相对来的容易，所以他就采取了一开始就把这个全面脱贫当成他的完成一个这个任务。那么今天他达到了这一点，所以自吹自擂，大吹大这个大肆吹嘘，那就表明了他正好表明了他这个一个意图。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主要是江湖时代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习近平的他的努力。
中共官媒呢，我们看到更是不遗余力的将习近平这个习近平这个名字和他所称的叫人间奇迹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官媒是怎么说的，说总书记这24个字道出了脱贫攻坚战的制胜密码，总书记心里装着天下百姓的温饱饥寒。我们看到自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他的个人崇拜在党内和民间经历了极其起落，纵然呢遇到党内外的强烈抵制，却总是有人在顽强地向前推进。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有人说呢，显然要求人们尊崇爱戴是与权力的这个追求和报复是成正比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需要这种人民救星式的歌颂？这与他在20大这个希望他自己的权力更上一层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好，谢谢。那从这次扶贫攻坚胜利大会上表彰大会上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个人的声望呢，在他们党内或者中国国内呢，这是到了一个新的顶峰。那他可能有3个因素呢。第一个，像他是个人政绩为他们后续的这个他在中国政坛上可以有更持续的发展要铺平道路也是他们一个政治需要。那第二个呢是花大量的精力投入精力呢来扶贫呢，运动式的扶贫呢，也需要去维持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稳定。 因为最贫穷的这帮人呢，中国知道就叫穷则思变啊。如果说这几千万人吃不饱饭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社会隐患，所以他们也要这样做。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共最担心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这个政府不是老百姓选票选的。那如果说他通过这种运动式的这种扶贫，大量的资源投入老百姓身上的话呢，啊，可以赢得一些好名声，赢得支持率。所以这是这三个原因。您刚才提到说，习近平个人来说，我相信啊，他把他这个当成自己的很大的一个政绩，就好像我知道他早年在上海啊做市委书记的时候啊，他第一个提倡出来说，老人65岁以上呢可以免费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这样子老百姓就这样的小事情投入资源并不多，老百姓其实啊就称他的好，称赞这样子。现在我知道中国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啊，他们还是一些小恩小惠呢去笼络老百姓，但是从政治大局来说，他们还是很担心是自己个人和有这个政党的这样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所以他们会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下继续想去维持这种合法性啊，政党的合法性和个人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呢？这个需要看大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我认为说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他们自己的经济呢是每况愈下啊，他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啊。不光说是刚才说啊，所谓的那个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些人可能会返贫。实际上很多在啊，像李克强说的，每人每个月的收入在6000，对吧？在1000元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有6亿人，这些人可能随时都可以陷入这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国的局面呢可能会更加复杂。谢谢。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脱贫攻坚战啊，获得全面胜利这个时机。我们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这个社评中的描述：建党百年之际，恰是脱贫攻坚交卷之时，时间的巧合蕴含着一脉相承的使命担当。这的确说得很巧，的确啊，观察人士看到，时间的巧合如果太巧了，人为的痕迹也就太大了。我来请教胡先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会是偶然的，是不是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这当然不是巧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刚才我谈到嘛，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把全面脱贫定在2020年，那么所以他本来就有为所谓建党百年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他在建党百年拿出个大的成果啊，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的经济又进入这个新的阶段等等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全面脱贫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就啊，可以为这个庆祝建党百年算是一份厚礼。所以他这个从这是一个很早就开始的，至少是2012年就已经开始的一个政治安排。这里当然表现出这个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的这种他的政治需要。
嗯，那么最后问题请教秦先生啊，这个还是我们谈中共的现实政治需要的问题。您看啊，同样的问题我请教您，您看是不是这个政治需要或者现实需要的这个痕迹太明显了吧？
啊，当然，在中国所有的这个大的活动呢，都是政治需要。你看到这样的扶贫也好，或者其他的啊，比如说奥运会也好，都是一个啊政治需要。但是呢，我想就今天这个脱贫的话题，对中国的处于比较就生存竞争比较激烈，或者自己状况不是好的这些贫困人口说一句话啊，千万不要等政府或者依赖政府的这样的所谓的政策来扶贫、来脱贫，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把时间精力的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去争取多一些教育机会，来提升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在未来激烈的这个职场竞争里面谋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话可能让自己生活状态会更好一些。谢谢。
那么秦先生，您提到的这个贫困人口呢，还要靠自己，不要靠政府。您再简单讲一下，这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大家知道，靠政府的话政府的资源第一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惠及所有的人。第二呢，就现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它也很难像我刚才提议的为这些最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最基本的一个生存保障。所以一定要有扭转这个观念，不要靠政府，然后靠自己，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善，而不是说短暂的要动那个过年有人慰问带到几包米你就改变了。谢谢。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